welcome you to this relief.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慈助会大会。我是总会慈助会会长朱莉贝克姐妹。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我们敬爱他和他的两位资理亨利艾宁和迪特乌西铎会长。今晚我的两位资理斯维亚欧瑞姐妹和芭芭拉汤普森姐妹也一同参与圣会，我们也要向担任总会慈助会顾问的十二使徒定额组罗拔海尔斯长老、尼尔安德森长老和七十元奎格柯丁森长老致意，总会女青年会长团、总会初级会会长团以及总会慈助会理事会的成员也一同坐在台上。本场大会将以82种语言在17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转播，供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妇女收看或收听。这一年来，我们慈助会会长团亲自拜访了各地的慈助会姐妹，包括中南美洲、美国本土、亚洲、欧洲、非洲、墨西哥以及南太平洋小岛。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肯恩地区的慈助会姐妹组成的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凯西·裘利，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和会众将一起唱开会诗歌《计算恩典》，之后由总会慈助会理事会的成员雪伦·尤班克姐妹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能有这个机会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教友大会期间。非常感谢我们能听到总会慈助会大会会长团的演讲。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复兴的福音，让我们获得力量。而且我们很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许多的祝福。我们会开启我们的心灵，聆听今天的演讲。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赎罪。我们将说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Sister Eubank.
谢谢你，尤班克姐妹。我们很高兴听到这么美好的开会圣诗。
Sister Smith served as president from 1974 to 1980.
四名姐妹，已经卸免，我们很怀念他的所做的服务，以及他对许多的家庭和姐妹提出的忠告和帮助。孟孙会长请我担任今晚的第一位演讲者，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往前闯》，接着苏亚欧瑞姐妹将为我们演讲，之后由芭芭拉汤普森姐妹演讲。汤普森姐妹演讲之后，唱诗班和会众将唱《使我更加圣洁》。这场大会是献给天父所有女儿的礼物。你们渴望了解天父的心意与旨意，以及自己在他计划中的责任。过去一年中，我拜访了你们许多人。当我注视你们的双眼，拥抱你们，和你们一起欢笑、哭泣，聆听你们的喜悦、悲伤和成功的时候，我的心深受感动。你们每一位都无比的珍贵，天父认识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是神的女儿，正在为关乎永恒的重要使命做准备。你们每个人都具有女性的身份、本质和责任。我们的家庭、社区、教会和宝贵的救恩计划能否成功，皆有赖于各位的忠信。哦，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爱你们，也为你们祈祷。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最近我认识了两位姐妹，她们代表了保持忠信的典范。其中一位姐妹住在巴西中部，她有一个美丽的家园，有红砖房坐落在红土覆盖的院子中，还有一道用红土块筑成的围墙，她的家成为抵御外界的避风港。她的孩子们有明亮的眼睛，会唱初级会的歌，墙上则贴着从利阿赫拿杂志剪下来的图片。她和她的丈夫都做了许多牺牲，才能到圣殿去印证永恒的婚姻，让他们的孩子能在圣约中出生。她告诉我，她一直祈求主赐给她足够的力量和启示，好让她能在光和真理中借由福音的力量将孩子抚育成人。另一位姐妹是独自一人住在香港一栋大楼第80层楼的一间狭小公寓里，她有一些身体上的障碍，但是她仍然过着乐观独立的生活。她是家里唯一的教会成员，她的小书架上放着经文、慈助会的课本还有其他书籍。她把自己的家营造成一处充满圣灵的避风港，分会里的每一位成员都能看到她的光。我们知道许多姐妹是在严峻和危险的情况下生活，有些人经常三餐不济，有些人必须每天鼓起勇气继续保持信心，才不会被失望和背叛打倒。由于我们活在末世时代，动荡不安的景象随处可见，世人对后期圣徒妇女的坚强目标和定位仍然有许多迷思和误解。最普遍的迷思就是认为我们的地位不如男人重要， 他们认为我们个性善良，但是蒙昧无知，或是认为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没有办法被天父接纳。但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摩尔门经描述了当前世上所发生的事，因为看啊，到那天撒旦必在人类儿女心中肆虐，并煽动他们恼怒美好的事物。他会安抚其他人，哄他们安于肉欲的安全感，以致他们要说锡安一切好，是的，锡安昌盛了一切好。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看啊，他会哄骗另一些人，告诉他们没有地狱。他对他们说，我不是魔鬼，因为根本没有魔鬼。他这样在他们耳边低语，直到用他那可怕的锁链抓住他们，从此不得脱身。人们想要不劳而获，托辞推诿，冷漠和诱惑的风气高涨。神的女儿若不提高警觉，常常祈祷受灵启发，就更容易成为经文中描述的无知妇女，侍奉各样的外邦神。令人难过的是，尤其生活由于生活上的种种艰难挑战和世上盛行的错误观念，许多姐妹竟相信这些迷思而不相信真理。他们没有与神的计划和谐，许多姐妹并没有做祈祷和读经文等等必要的事情。主说过，这是警告的日子，不是多话的日子。为了看顾、教导和启发处在这危险时代中的女儿，神赐权柄给先知约瑟斯密，吩咐他将教会的妇女组织起来，这个由神所指定并由圣职带领的组织称为慈助会。慈助会的宗旨是经由增进姐妹们的信心和个人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以及寻找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来帮助神的女儿准备好获得永生的祝福。慈助会清楚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性质，并且将神的女儿团结起来，共同护卫她的计划。今日社会上充斥着错误的身份认同，以及令人困惑和分心的事物。慈助会是要成为罗盘和指南，教导中性的妇女明白真理。今日正义的妇女要寻求大量的个人启示，并且借由增长信心、巩固家人和家庭，为他人提供救助，来抗拒各种令人分心的事物，抗拒邪恶和灵性的败坏，并且克服客人的困境。我们会长团一直祈祷、禁食、沉思，并且和先知、先见启示者们一同商量，想知道神要我们做哪些事情，来帮助他的女儿坚定地面对那将临到地上居民的灾祸。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教会的姐妹们应当了解慈助会的历史，从中学习。了解慈助会的历史能帮助中性的妇女更明白自己的重要身份和价值。因此，介绍教会慈助会历史的一些资料已经编写完成，预计明年发行使用。在我们期待发行的同时，利亚赫拿和惊奇杂志的探访信息也会多加介绍慈助会的历史。编写这段历史的准备过程是一段受灵启发以及充满启示的历程。在我们研究慈助会的历史之后，我们更清楚了主对于慈助会的愿景和目标。他不希望慈助会在星期日成为令人昏昏欲睡的聚会。主对慈助会有远大的期许，他不希望慈助会成为一个女性的社团或者才艺娱乐团体。他希望慈助会能造就他的人民，帮助他们准备好获得圣殿的祝福。他设立了这个组织，使他的女儿能协力推动他的事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建立他的国度和巩固锡安的家庭。我们研习慈助会的历史，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全世界有许许多多良善的妇女都渴望知道自己的身份、价值和重要。研习以及应用慈助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身为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信徒所要具备的身份和特质。我们的忠信与服务，正是我们归信和承诺要记得并且跟随他的明证。在1830年7月，也就是他的教会刚复兴不久，主拣选了第一位妇女领袖，并且在启示中告诉他：我的女儿艾玛斯密，我对你讲话，我实在告诉你，凡接受我福音的人，都是我国度中的儿女。慈助会的历史教导我们，天父认识他的女儿，他爱他们，他给他们特别的责任，他在他们城市的使命中向他们说话，并且指引他们。此外，慈助会的历史也能提升和确认了妇女的地位，显明他们如何与中性的圣职领袖协力合作。我们研读慈助会的历史，以明白我们该做哪些事情，经由学习我们的历史来帮助自己准备好接受永生的祝福。慈助会组织始终都有这份责任，要将锡安各支分会的姐妹的才能和力量组织起来。透过慈助会的聚会和探访教师的施助，以及他们的共同服务，神的女儿就能够学习得受到照顾和获得启发，善尽他们在主的事工和国度中的责任。各支分会的慈助会会长团被按手选派来指导这项施工。去年在本场大会上，我们宣布了慈助会聚会的政策，我们很高兴向大家报告，这些政策和背后的精神已受到世界各地大多数支分会的慈助会会长团和姐妹们的全力支持。我们很高兴看到慈助会历史悠久的宗旨和施工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姐妹们所有的聚会现在都简单称为慈助会聚会，我们看到慈助会的尊严、认同感和它所发挥的实质效用都增加了。我们见到信心和个人正义的提升，家人和家庭被巩固了，而慈助会的姐妹也透过正确的使用慈助会的聚会提供更多的救助。有关慈助会聚会、探访教导以及慈助会其他工作的政策都根源于慈助会的历史，而且都经过总会会长团的许可。慈助会始终肩负着参与救恩事工的责任。从教会的复兴开始，姐妹们经常是最先抵达、最晚离开，不断处理每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慈助会的姐妹们在初级会、女青年、主日学和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服务，他们为新生的一代树立了光明与美德的典范。个人服务造就了每一位姐妹，而数百万忠信的妇女齐心服务，在主的事工中凝聚成了一股令人惊奇的信心力量。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从福音复兴开始，姐妹们就走在传播福音的最前线。她们现在仍然透过传教，帮助男女青年做好传教的准备，还有邀请邻居和亲友共同享有福音的祝福等等方式，继续传播福音。我们也从历史中学到，前职约瑟斯密运用慈助会的聚会来教导姐妹们为进入圣殿做准备。今日家谱和圣殿施工依然是慈助会的一项主要义务。了解我们历史悠久的宗旨，能帮助妇女们学会排定适当的优先顺序，使她们不致为没有价值的事物花钱，也不要为不能令人满足的事物劳碌。慈助会一直担负着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责任，指教年少妇人要庄重谨守贞洁，又指教已婚的妇女要爱丈夫、爱儿女和巩固家庭。慈助会的历史也教导我们要去做一切能拯救和圣化我们的重要事物， 以及能帮助我们做到个人自立，并在主的国度中成为有用之人的必要事物。姐妹们，如果能运用圣灵的力量，便能够在生活中获得主赐予的灵感，为他们所担负的责任获得启示。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中屡见不鲜。我们研读慈珠会的历史，因为它凝聚了中信的姐妹。慈珠会的历史是由一群坚强、中信、生活有目标的妇女所写成的灵性故事。慈珠会是主复兴教会中重要的一环，如今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世界各地主教会里的每位成年妇女都能被赋予重责大任。教会中的女孩和女青年透过对神忠信和个人进步计划，学会设立目标，把眼光专注在圣殿和未来的责任上。他们在慈珠会里透过增进信心和个人的正义，巩固家人与家庭，以及寻找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继续朝圣殿和永生的祝福迈进。忠信的姐妹在这样过程中，很少因为她们所做的事得到掌声或表扬，因为慈珠会因为实践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而蓬勃发展。耶稣曾说，我们在暗中周济或奉献的时候，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酬赏我们。我们透过慈珠会的历史和事工，连结成一个伟大的世界性的妇女组织，不分老少、贫富、教育程度或婚姻状况，我们都是神稳固不移的女儿。我们研读慈珠会的历史，因为它帮助我们改变。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不在于日期、次数和地点。历史之所以珍贵，在于它教导我们原则、目标和足以效法的典范，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并且使我们凝聚起来，巩固锡安的家庭，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慈珠会依着圣灵的启发运作的时候，就能够用信心、希望和仁爱来取代恐惧、怀疑和自私。我们向前推动主的事工的时候，慈珠会的历史将继续由世界各地忠信的姐妹传写下去。主在此时此刻不断地巩固慈珠会，为他的女儿预备荣耀的未来。我要向各位见证，先知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确实活着。神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在世上复兴了福音，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人生目标这些佳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grateful to be part of.
我很感激能和世界各地中信的妇女一同参加这场聚会。我在不同的国家和成千上万的你们见过面，你们的忠心和热诚使我倍感振奋。你们良善的榜样和对福音的承诺使我深感鼓舞。你们默默无私的服务善举，你们所表达的见证和信念使我深感谦卑。今天晚上我要问各位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以前谈话时的问题一样。当你面临考验个人信心的挑战时，是什么帮助你保持稳固不移？是什么支撑你通过考验和逆境？是什么帮助你持守下去，成为基督忠实的门徒？你们给我的答案包括啊，你知道天父爱你，他关心你，你希望经由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应许给忠信者的一切祝福都会实现，你了解救赎计划。我今天的信息将会阐述发自你们内心的这些坚定信念。罗马书里写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记得第一次切切地感受到天父认识我，疼爱我，关心我，是在我15岁走进洗礼池水中的时候。在那之前，我知道神存在，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我相信他们，爱他们，但从未感受过他们对我个人的爱和关怀。直到我有机会订立洗礼圣约而欢欣不已的那一天，我才感受到，我体会到传教士能找到我们，教导我们，实在是莫大的奇迹，特别是在当时200万人口中，只有少数几位传教士而已。天父用引领传教士到我家这么特别的方法，让当时的我知道，他认识我，疼爱我。如今我知道，神是一位仁爱的神，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享有喜乐和永恒的幸福，他的事工和荣耀是帮助我们拥有不死和永生，这正是他赐给我们永恒幸福计划的原因。我们今生的目的是要让自己获得永生和超生，同时也帮助他人做到这件事。他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大地，让我们获得身体，接受信心的考验。他赐给我们选择权，这项宝贵的恩赐，我们可以用这项恩赐选择通往永恒幸福的道路。天父的救赎计划是为你我制定的，也是为他所有的儿女制定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给他们的诫命，要他们崇拜主他们的神。亚当对主的诫命都是服从的。亚当和夏娃生养儿女，使得这个计划能够继续实现。我知道，身为神的女儿，我们每个人都担任一项重要角色。神赋予他的女儿神圣的特质，是为了推展他的事工。他将生养及抚育儿女的神圣事工托付给女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工了。这是神圣的召唤，对妇女而言，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从事建立永恒家庭这项神圣事工。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和丈夫携手合作。我很清楚，有些姐妹尚未获得结婚或生儿育女的祝福。我要向各位保证，在适当的时候，你们会获得应许给忠信者的一切祝福。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努力前进，持守到底，皆以获得永生。以永恒的观点来看，你们尚未获得祝福，不过是片刻而已。更何况，你们不必等到结婚以后才能遵守诫命，滋养家人、朋友和邻人。你们的恩赐、才干、技能和属灵力量，都是建立神的国度所迫切需要的。主有赖各位甘心乐意地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责。主说：“我不会忘记你。看哪， 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的眼前。主爱你，他知道你有哪些希望和失望的事，他不会忘记你，因为你们的痛苦煎熬常在他的眼前。神对我们的爱的极致表现，就是他愿意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担任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读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救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耶稣基督自愿成为献祭的羔羊，此举显露出他对父的爱和对我们每一个人无限的爱。以赛亚描述救主所受的苦难时写道，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亲自宣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他打断了死亡的枷锁，让全人类得以复活，他赐给我们不死的恩赐。耶稣基督亲自承担我们的罪、受苦和死亡，满足了公道的要求，因此只要我们悔改就不必受苦。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悔改我们的罪，接受回到神前的一切必要救恩教义，就表明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些救恩教仪象征着我们所立的圣约，立约服从他的律法和诫命，会使我们与神合一，巩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和坚定不移的跟随基督，会让我们获得所需的勇气和自信，面对人生必经的种种挑战。我先生在1992年蒙召唤主领巴拉圭亚松森传道部之后不久，我们到巴拉圭查科地区一个偏远的社区参加分会大会。一路上我们在柏油路上开了4小时，然后又在颠簸的路上开了7小时。不过当我们问候米斯托拉那些快乐又热诚的教会成员时，长途旅行的种种危险和劳顿随即抛在脑后。胡利欧·耶格斯是年轻的分会会长，他和他的妻子玛格丽塔是当地少数在圣殿印证过的家庭。我请他们分享前往圣殿的经验。当时距离最近的圣殿是位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殿，从米斯托拉到这座圣殿的单趟行程就要花27小时。他们还必须带两个幼小的孩子同行，当时正值严冬，他们做了许多牺牲，终于抵达圣殿，印证在一起，成为永恒的家庭。在回程的路上，两个小婴孩却因为重病相继夭折。他们在路上埋葬了这两个孩子，空手而回。他们非常伤心寂寞，不过他们感受到莫大的安慰和平安。他们谈到这段经验时说，我们的孩子已经在主的屋宇里印证给我们了，我们知道他们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与我们共度全永恒。明白这一点为我们带来平安安慰，我们必须保持配称，忠于在圣殿所立的圣约，那么我们就会再次与他们团聚。我们要如何增添信心和希望，使自己能够像这些忠信的巴拉圭教会成员一样呢？我经常听到你们有许多人问，要如何巩固自己的信仰，要相信神爱你，相信你必获得神的祝福，相信经由救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救赎计划，以及你在他的计划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呢？我要建议4件让我受益良多的事：祈祷、研读经文、服从和服务。祈祷就是与天父沟通的行为，我们祈祷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他有信心，相信他有能力祝福我们。我们在阿尔玛书里读到，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 是的，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让他在你睡眠中看顾你。早晨起身时，让你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你这样做，你必在末日被高举。研读经文，认识并了解天父的计划，有助于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和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人。主命令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每位妇女都非常需要研读经文，我们越熟悉经文里的各项真理，就越能运用在生活中，也会更有能力完成神的目的。每天做个人的祈祷和研读经文，也能邀请圣灵的影响和力量进入我们的生活里。服从主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忠信的服从会帮助我们培养神性特质，会改变我们的心。教义和圣约劝勉我们，固守你立的圣约，不断遵守我的诫命，这样你必得到正义的冠冕。立下承诺，奉行福音，会滋养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希望。服务，我们有许多为神服务的机会，每位姐妹都有责任在我们周遭的人当中找出贫困者，帮助他们。贫困者也包括在灵性和情感上有所匮乏的人，每位姐妹也有责任要救赎死者，做家仆或从事圣殿事工可以达成这项任务。我们也受到命令要与人分享福音，而参与传道事工的方式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主服务的方法。主期望坚强的人要巩固软弱的人。当你们巩固和关怀神的儿女时，你们的信心也会被强化。我知道天父爱他每一位儿女，这爱是完全的，给每一个人的，永恒不变的。我知道身为妇女，我们在这幸福计划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全力以赴。他需要我们来建立他的国度，赎罪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见证，只要我们忠信持守到底，必能获得天父所有的祝福，也就是永生和超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sisters, what a blessing!
亲爱的姐妹们，能和你们在一起，感受到你们的坚强力量以及对主的爱，实在是一项莫大的祝福。感谢你们日常生活中的慈爱和怜悯对待他人。我们知道，早期纳福慈助会的姐妹们挨家挨户进行探访，彼此施助，察觉他人的需求，提供食物，照顾病人，并对每位妇女和其家人表达爱心。这让我想起犹大书中的教导，对某些人要爱心怜悯，这么做就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我在沉思这节经文含义的时候，想到了救主，以及经文中多次谈到基督对所有人的爱与怜悯。在新约中，我们经常读到耶稣在回应人们需求的时候，他怜悯他们，他对他们心怀怜悯。看见有人饿了，他给他们吃；有人病了，他治愈他们；有人在灵性上需要滋养的时候，他教导他们。怜悯是对他人怀着爱与慈悲，怜悯是有同情心，渴望减轻他人的痛苦，怜悯是展现对他人的仁慈和温柔。救主要求我们照他所行的去做，要承担彼此的重担，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与哀者同哀，给饥饿的人食物，探视病患，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彼此教导国度中的教义。对我而言，这些文字和行为是在描述施助别人的探访教师。探访教导让妇女们有机会彼此看顾、巩固及教导，其职责与亚伦圣职的教师十分类似。 也就是要一直看顾教会成员，以及和他们在一起，并兼顾他们。探访教师借由祈祷，关心自己受到召唤去服务的每位妇女，来展现他的爱。贝克姐妹提醒我们，由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与教导，因此我们重视这项神圣召唤，代表他去关爱、认识、服务、了解、教导和施助。今天我想跟你们谈两件事。第一是你们担任探访教导教师的时候带给其他人的祝福，第二是你们为人服务的时候获得的祝福。前不久我拜访了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市的一群妇女，房间里坐了12名妇女，另外透过电话扩音连线的还有来自阿拉斯加其他城镇的6名妇女。这些妇女当中有很多人住在离教堂数百英里远的地方，他们教导了我有关探访教导的事。当地的探访教师需要搭飞机、坐船或长途开车才能亲自探访所有的姐妹。很显然，时间及金钱上的花费让居家探访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即使这些姐妹无法时常亲自探访，但是她们热切地为彼此祈祷，寻求圣灵的指示，了解姐妹们的需求。她们努力经由电话、网际网络以及信件来保持联络。这些姐妹用爱来服务，因为她们已经与主立下圣约，并且渴望能造福及巩固其他姐妹们。在刚果共和国，有一对全心奉献的探访教师走了很远的路，就为了探访一位姐妹和她的小婴儿。探访教师透过祈祷准备了一篇信息，想知道如何能对他们探访的这位亲爱的姐妹有所帮助。对这位姐妹而言，她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的来访就像上天特别赐给他们的讯息。探访教师进到简陋的住处，这位姐妹、她的家人和他们全都被提升且蒙受祝福。此刻，长途跋涉不再是什么牺牲了，他们的爱心永远改变了这位姐妹的人生，造福了她的生活。教会在某些地区，由于距离遥远、金钱花费与安全考量，使得探访教师无法每个月都亲自探访。不过，透过个人启示的力量，真心去寻求关爱、看顾、巩固他人的姐妹，找到了很有意义的方法来完成主的召唤。受到圣灵启发的慈助会会长要与主教商议，透过祈祷指派探访教导任务，协助主教看顾和照料知会中的每位妇女。我们若了解商议与获得启示的这项过程，就会更加了解我们肩负施助的重责大任，会更有自信地仰赖圣灵来引导我们所做的努力。我是这样的人，每个月探访过几位姐妹后，便会如释重负，自豪地说，我做完了探访教导。或许我要报告的部分是做完了，但如果那是我探访唯一的理由，那就令人惭愧了。探访教导的美妙之处，不是交出一张100%的月报表。探访教导的美妙之处，是看到人们的生活改变，他们擦干眼泪，增长见证，感受被爱，家庭被巩固，受到鼓舞，饥饿者有食物，病患有人探视，忧伤者获得安慰。事实上，探访教导永远没有做完的一天，因为我们要不断看顾和巩固彼此。探访教导的另一项祝福是爱与合一会增长。经文劝告我们要如何获得这项祝福，他命令我们要用同一的目光向前看，有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洗礼，并让他们的心在合一和彼此相爱中交织在一起。许多妇女谈到他们在教会中重新恢复积极的理由，是因为每个月都会有中性的探访教师前来探访、施助、拯救和爱他们，为他们带来祝福。有时候探访信息是你们在探访中分享的最重要事物， 有些姐妹在生活中除了你们带来的信息外，很少获得灵性上的滋养。利亚赫拿和惊奇杂志里的福音信息可以帮助妇女增长信心，巩固他们的家庭，或强调爱心服务的重要。有时候你们的探访带来的最重要的祝福就是倾听，倾听有安慰、体谅与医治的功效。有时候你们则必须卷起衣袖帮忙家务，或是帮忙安抚哭闹的孩童。有时候我会说，哎呀，我得把探访教导做完。这些时候我忘了自己是在探访和教导姐妹，那时候我把他们视为负担而不是祝福。我可以诚实地说，每次去做探访教导我都感觉更好，我觉得自己被提升、被爱，也得到祝福，通常都比我去探访的姐妹所得到的还要多。我的爱心扩大了，服务的渴望也提升了。我可以看出天父安排我们看顾与照料彼此，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啊！担任探访教师还有其他的祝福，例如让没有什么机会熟识的人彼此有机会认识，成为朋友。有时候探访让我们成为别人祈祷的答复，而且个人启示与灵性经验也都与探访教导息息相关。我曾到自己知会或是世界各地的妇女家中造访，获得了人生中令人倍感谦卑愉快的灵性经验。我们彼此教导福音，一起哭，一起笑，一同解决问题。我因而受到了提升与祝福。接近月底的某个晚上，我正准备要出城去，但是还有一位姐妹还没有去探访。那时候已经很晚了，而且我没有事先约好，我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同伴。但是我决定要去探访我的朋友朱莉，这是很重要的事。朱莉的女儿艾希莉一出生就得了骨质疏松症，虽然艾希莉已经快六岁了，但长得很小。她除了能移动自己的双臂和开口说话之外，没办法做其他的事了。她整天都躺在一张羊皮地毯上，日复一日。艾希莉是个快乐开朗的小孩，我非常喜欢和她相处。那天晚上我到他们家，朱莉邀请我进到屋里。艾希莉大声说她想让我看一件事。我进去后跪坐在艾希莉身旁的地板，她妈妈在另外一侧。艾希莉说，你看我能做什么。接着艾希莉的妈妈轻轻地扶住她，艾希莉将身体转向一侧，然后再转回来。她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达成了这项了不起的目标。在那时我们一起拍手欢呼，又哭又笑。我感激天父让我去做了那次的探访，没有错过这么棒的经验。如今虽然事隔多年，可爱的艾希莉也已经去世了，但是我永远感激曾经与她共度这么特别的经验。多年来，我亲爱的母亲一直是位美好且全心奉献的探访教师。她总是不断地想办法来提升和造福她探访的家庭。她会特别留意所探访姐妹的孩子，希望可以巩固他们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教会上，有个五岁的小孩跑到我母亲面前，对她说，你是我的探访教师，我爱你。对于我母亲而言，成为美好妇女及其家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一项祝福。并不是所有探访教导都会有如此温暖与美好的经验，有时候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去探访一个不欢迎你的家庭，或是很难约到行程忙碌的姐妹。你们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跟某些姐妹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去爱及关心这些姐妹，为他们祈祷，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找到看顾和巩固他们的方法。多玛孟孙会长和救主一样，擅长提供帮助给其他人。 他持续不断地探视和帮助他人。他曾说，我们周遭有需要我们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我们就是主在这世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具有信心、希望、仁爱，并能在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上节制，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我们所探访的妇女都是交托给我们照料的人，让我们心怀关爱和怜悯，使托付我们去看顾的人生活得以有所不同。姐妹们，我爱你们，我祈求大家都能感受到天父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爱。我向你们见证，救主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要向慈助会的所有姐妹和领袖们致上谢意。
我们感谢你们忠心的献身于这伟大的事工。我们要感谢唱诗班，还有许多音乐家的参与，也感谢所有促成今晚这场盛会的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的演讲。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闭会诗歌《神灵如火》，接着由总会慈助会理事会的成员玛莎贝克姐妹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请。
I was in a meeting once.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会议。
When the speaker stood at the pulpit, I've never seen an audience like this. He looked left.
演讲者站在台上，但是看着会众。
Said thank you and sat down.
他跟大家说谢谢，然后就坐下来了。对我来说，我常常想这样子。
You're a splendid sight to behold.
你们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壮观。我有许多很好的回忆。我回想我青少年的时候，一个探访教师来到我们家，我想我妈妈常常希望我的爸爸能够在我的姐妹慈助会的事工上面给予一些协助。我想到我以前知会里面的许多寡妇们，我想到曾经有个圣诞节，我知道我的太太一直给予我支持，我常常去探访寡妇，带一些食物去给他们。
How they welcome me, each one.
他们每个人都很欢迎我过去。他们说：“小多玛，欢迎你！小多玛，欢迎你！”每个寡妇都邀请我在他们的丧礼上演讲。我得以在每个丧礼上面都说了话。而有一天。所以我今天晚上非常的高兴，宛如我们好像在置身天堂一般。我们蒙受祝福的，聆听美妙的音乐和受灵启发的信息。我祈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祈求在我与各位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的时候，他能赐予我灵感。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一个小故事，说明我要阐述的重点。丽莎和约翰这对年轻夫妻刚搬到新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丽莎从窗户望出去，看到邻居在晾衣服。丽莎嚷嚷说：“衣服没洗干净。”我们的邻居不知道怎么样把衣服洗干净。约翰看了一下，但是没有吭声。每次邻居在晾衣服的时候，丽莎都说同样的话。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丽莎从窗户看出去，她惊讶地发现邻居里晾的衣服居然很干净。她对丈夫说：“约翰，你看，她总算学会怎么样正确洗衣服了。不知道她怎么学会的。”约翰回答说：“亲爱的，我知道答案。你大概不知道，今天我起了个大早，把家里的窗户都洗过了。”今晚我要针对我们如何看待彼此，跟各位分享一些想法。我们是否透过需要加以清洗的窗户在看别人呢？我们是否在未明白一切实情之前就妄下判断？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对别人做出什么样的论断呢？ 救主说，不要论断。他也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或者换个说法，为什么认为你看见邻居家的脏衣服，却不想自己家的窗户有污垢呢？我们都不完美。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敢自称自己是十全十美的。然而不知道怎么的，尽管我们都不完美，但我们都有一种倾向，会去指出别人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会以别人所作所为或没有做到的事情做论断。有些人可能说了或做了某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有理由加以批评，但我们真的无从了解人们的内心动机或环境为何。因此神是给我们这条诫命，不要论断。47年的这场总会大会上，我被召唤至12使徒定额组服务。当时我已经在总会的某个圣职委员会服务了一段时间了。因此在我的名字被提出来以前，我还是与那个圣职委员会的成员坐在一起，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的妻子却不知道要去哪里，而坐在谁的旁边。而事实上大会堂那时座无虚席。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总会某个辅助组织理事会的成员，他正坐在指定给那个理事会成员的区域里。他请孟孙姐妹和他坐在一起。这个姐妹对我即将被宣布的新召唤一无所知，但是她看得出来孟孙姐妹内心的不安。于是好心的让给她一个座位。我亲爱的妻子如释重负，也很感激这位姐妹的善举。但是在她坐下来以后，却听到后面有人低声嚷嚷。该理事会的一位成员向他四周的人表达不满，认为理事会的成员既然敢邀请局外人坐在他们的专属区域。不论是谁受邀坐在那里，他都没有理由做出如此苛刻的行为。不过当那位姐妹知道这位不速之客是新使徒的妻子时，不知道她心中有何感受。
We hold no animosity toward her. Not only are we inclined to judge the actions and words.
我们不仅有论断别人言谈举止的倾向，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会评断别人的外表、服装、发型、体型，种种不胜枚举。多年前，在一份全国性的杂志刊载了一篇有关以貌取人的故事。那是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就算曾经听过，仍然值得一听再听的故事。有个名叫玛丽·巴特的妇女，她的家就住在一间医院门诊路口的正对面。玛丽的家庭住在一楼，他们把楼上的房间租给医院的门诊病人。一天晚上，有个长相吓人的老人进来询问是否有房间可以让他过夜。这个人驼背又干瘪，他的脸红肿破皮，歪向一边。他说他从中午就开始找房间了，但一直都找不到。他说，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的长相，我知道我的脸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医生说再治疗几次可能就会改善了。他表示只要睡在大门前的摇椅上面，他就很高兴了。玛丽与他谈话时，发现这个老人矮小的身躯里有着一颗宽大仁厚的心。尽管房间都已经住满了，玛丽还是告诉他在椅子上稍等一会，他会为他找到栖身之处。到了就寝时间，玛丽的先生为老人安排了一张行军床。隔天早晨玛丽检查的时候，发现床单已经折好，而老人则是站在大门口。他婉拒用早餐，但在他离开去搭公车之前，他询问下次看诊时是否还能回来住房。他向玛丽保证，我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我只要睡在椅子上就好了。玛丽则向他保证， 欢迎他再回来。接下来的几年，每次他来看诊时，都会住在玛丽的家。这个老人是以卖鱼为生，每次他都会带一些海产或是自己种的蔬菜作为礼物，有时候只是寄包裹过来。玛丽收到这些贴心的礼物时，常会想起这位外貌丑陋的驼背老人第一次从玛丽家离去之后，隔壁邻居所说的话：你昨天晚上让那个丑八怪住下来吗？我把他打发走了。接待这样的人，你可能会让你损失更多的顾客哦。玛丽知道，或许他们确实因此一两次失去了顾客，但是她想啊，真希望这些顾客能够认识他，或许他们的疾病就不会那么痛苦难当了。老人过世以后，玛丽有一次去拜访朋友，那位朋友有个温室。当玛丽看着朋友的花，她注意到一株漂亮的金菊花，但却纳闷为何那株金菊花被种在一个凹陷生锈的旧桶子里。他朋友解释说，因为花盆用完了。我知道这株金菊将来会开得很漂亮，我想他应该不介意先待在这个旧桶子里吧，这只是暂时的，不久我就会把它移到花园里去的。玛丽的脑海里浮现天堂的这一幕景象时，她不禁会心微笑，那是神走向这个瘦小老人的灵魂时，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灵魂，他不会介意先待在一个瘦小扭曲的身躯里。事隔多年，如今这个美好的灵魂在神的花园里必定非常高大挺拔。外表很容易让人被蒙蔽，使我们对人做出错误的判断。救主告诫我们，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某个妇女组织的一位成员曾经抱怨，某位妇女获选为该组织的代表。她从未见过那位女士，只是看过她的照片。她不喜欢那位妇女的长相，认为她有点胖。这位成员说，这个组织里有成千上万的妇女，一定可以选出更好的代表才对啊。的确，获选的这名妇女并没有模特的纤细身材，但是认识她和了解她特质的人都觉得她本人比照片更有内涵。照片的确显示出她亲切的微笑和自信的面容，但照片无法显示的是，她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忠实朋友，是一个爱主爱神的儿女并为他们服务的睿智妇女。从照片里看不出她在社区里担任义工，而且是一位关怀他人的贴心邻居。简单的说，照片并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她。我想问的是，如果态度、行为和灵性特质能反映在外在相貌上的话，那么这位抱怨的妇女的容貌会和她所批评的那位妇女的容貌一样可爱吗？亲爱的姐妹们，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每个人在许多方面都与别人不同。你们当中有人已婚，有人待在家中带孩子，而有的人在外工作。你们有的人正经历空巢期，有的人已婚但没有小孩。你们当中有人离婚，有些人则是寡妇。你们有许多人还是单身，有些人有大专学历，有些人没有。有些人买得起最时髦的东西，有些人则好不容易才有一套安息日的服装。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但是这些差异会让我们忍不住彼此论断吗？天主教的德蕾莎修女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印度帮助穷人。她曾说过这项意义深远的真理：如果论断别人，就没有时间去爱他们。救主告诫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要问，如果我们彼此论断，我们还能像救主吩咐的那样彼此相爱吗？ 我的答案和德丽莎修女一样，不能。使徒雅各教导我们，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我一直很喜爱慈助会的座右铭，爱是永不止息。仁爱是什么呢？先知摩尔门教导我们，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在摩罗乃给拉曼人的最后信息中说道，除非你们有仁爱，否则绝不能在神国中得救。我认为仁爱或是基督纯正的爱是与批评和论断相反。谈到仁爱，此时我心中想到的并不是分送我们所拥有的物资去救助受苦的人，当然这样做是必要而且适当的。然而今晚我心中想到的，我们展现仁爱的方式是我们对人宽大为怀，宽容人们的行为，是那种宽恕的仁爱，是那种有耐心的仁爱。我心中想到的仁爱是会敦促我们有同情心、怜悯心、慈悲为怀，不只是在人们患病、受苦和忧伤的时刻，而且在他人软弱或犯错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世界急需要仁爱，去关心被忽视的人，为灰心气馁的人带来希望，并且援助受苦的人。真正的仁爱是付诸行动，到处都需要仁爱。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仁爱是在聆听或讲述别人遭遇不幸时毫无一丝满足之情，除非这么做可以让不幸者受益。美国教育家及政治家霍瑞斯·曼恩他曾说，同情不幸的遭遇只是人性，为人纾困解忧则是神性。仁爱是那些是对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人有耐心，是抗拒容易被冒犯的冲动。仁爱是接受人的软弱与缺点，是接受别人真实的本性。仁爱是能看穿外表，直接看到那些不因时间而减损的内在特质，是抗拒把人贴标签的冲动。当一群单身智慧的年轻姐妹长途跋涉几百英里去参加他们慈助会一位姐妹的母亲的丧礼时，就是在彰显仁爱，那种基督纯正的爱。当尽职的探访教师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回去拜访某位冷淡甚至有点爱批评的姐妹时，就是在彰显仁爱。当我们记得年长的寡妇并带她参加智慧聚会和慈助会活动时，就是在彰显仁爱。当有人邀请独自坐在慈助会里的姐妹说来跟我们一起坐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受到仁爱。各位可以透过千百种微小的方式来表达仁爱。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完美，切勿彼此论断批评。愿我们对一同走在这趟人生旅程的人都怀有基督纯正的爱。愿我们都明白每个人能在竭尽所能应付眼前的种种挑战，并且愿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去提供帮助。仁爱被定义为最崇高、最尊贵、最强烈的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那人的境况一定很好。爱是永不止息。愿慈助会这项历久不衰的座右铭，这项永恒真理， 能在各位所行的一切事上只因你。愿仁爱充满你们的灵魂，并在你们一切的思想和行为中彰显出来。姐妹们，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并祈求你们能得享天上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h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高兴地感受到今晚的爱和灵性，我们向您感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感谢您子耶稣基督的榜样和他所献出的生命，我们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感谢先知们的话语，以及这些受灵启发的慈助会的领袖，我们谦卑的祈祷，祈求您的恩典和祝福，能施予每一位在世上的慈助会的姐妹，让我们能真的了解身为女性的责任，让我们能忠信配称得到圣灵的指引，而当我们寻求能成为给予他人救助的姐妹，不论是在家中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祈求平安、力量和信心，能够给予我们这新生的一代，让他们能够爱您，能够渴望全新的渴望，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的服务。我们祈求我们能够真心的成为怜悯他人、勤奋寻求服务他人机会的姐妹。我们表达我们深挚的感谢，感谢我们是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让我们能一直记得我们是立了圣约的人民，让我们都能深感到感激爱。我们这样祈祷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